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近7000亿美元国防预算，聚焦中俄挑战。中国频繁发射火箭，直言重型火箭要赶超美国。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在开幕仪式期间接待北韩方面的高层代表团所付出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和真诚的努力表示赞扬。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压力，美国学者担心在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仍然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台湾人民可能逐渐丧失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和信心。
If Taiwanese people lose their nerve, it gets a lot harder.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川普政府2月12号星期一宣布向国会提交总额达到40000亿美元的新财政年度联邦政府预算，包括为五个大楼申请6861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川普在白宫做出这项宣布时说，美国将会建立一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要强大的军队。美国正在补强几乎每一项武器库，美国正在更新和创建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美国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其他国家正在这样做。美国国防部负责财务的官员洛灰斯特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新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是根据白宫刚刚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部刚公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而制定的。这两项战略都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安全与繁荣面对的主要挑战。中国称2月12号再次将火箭发射升空，而且一箭两星，将两枚北斗三号导航卫星送入运行轨道。至此，中国长征系列火箭自年初以来已经7次发射升空，并计划在年内完成35次的发射任务。实施北斗卫星网和嫦娥四号探月计划发射频率创了历史新高。中国国营传媒新华社在报道相关消息时特别提到，中国正在研发重型运载火箭，称大约10年之后，长征九号火箭运载能力将会超过美国的猎鹰重型火箭。报道引用中国航太集团一位顾问的话讲，中国会将压力变成动力，迎头赶上，将重型运载火箭早日送上天。美国国务卿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任何同北韩就他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进行的谈判，只能够在北韩做好准备进行有意义的会谈时才能够发生。特朗普是在和埃及外长沙里的记者会上讲这番话的。较早前，两位外交官员讨论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安全问题，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进程。记者问到特朗普国务卿，他是不是预计未来会同北韩方面会晤？特朗普是这样回答的。
It's too early to judge. As we've said for some time, it's really up to the North Koreans to decide when they're ready.
特朗普回答话：，而家判断仲系为时过早。正如美国一段时间以嚟一直咁讲，其实要取决于北韩方面决定佢哋喺咩时候准备好以真诚、有意义嘅方式同美国进行接触。我认为重要嘅一点就系喺任何形式谈判之前，我哋需要进行一啲讨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对南韩方面热情接待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的北韩高层代表团表示欢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的话讲，金正恩对南韩在开幕仪式期间接待北韩高层代表团所付出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以及真诚的努力表示赞扬。CNN 援引朝中社的消息称，金正恩对北韩一方这一次出访表示满意，并提出进一步推进这种和解与对话温暖气氛很重要。由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率领的北韩代表团出席了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随后前往首尔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过正式的会晤。美国警方说，川普总统的仔小唐纳德川普的妻子阿内萨川普星期一 一早打开一封含有不明白色粉末的信件之后，为防不测而入院检查。初步检测表明白色物质并没有危险。有关官员说，这封信的收件人是小唐纳德川普，亚内萨川普是在他们位于纽约市的住宅拆开这封信的。伊拉克政府希望筹得到将近1000亿美元来重建被伊斯兰国组织重挫的地区，但是在国际重建会议在星期一在科威特开幕之际，筹到这笔资金的希望目前看起来相当渺茫。谈论到伊拉克3年多以来为打败伊斯兰国组织而付出的艰难努力时，伊拉克内阁领导人马迪阿拉克说，政府面临了重大而且危险的挑战。一名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子星期二在一间以色列军事法庭出庭受审，罪名是暴力对待2名以色列军人。有关打人事件是一段录影片段显示，泰米米在约旦河西岸的家庭住宅外与以色列军人对峙，先踢一名军人的大腿，打他的耳仔，然后又用拳头打另外一名军人的面。这些以色列军人在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定居点的时候被部署到那里。南非执政的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人星期二上午举行记者会，预计宣布他们决定不再给身陷麻烦的祖马总统继续担任国家元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一罕见地在华盛顿一起露面，参加了他们正式肖像在史密森国立肖像馆的揭幕仪式。这两件艺术品在肖像馆中庭开幕，这里陈列着所有前总统的肖像。利比利亚前总统瑟利夫已经被授予500万美元的伊布拉恩奖，表扬他在非洲的杰出领导作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虽然南北韩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缓和关系，使到美韩同盟经受考验，但是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他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就怎样和北韩进行进一步的接触达成了一致，从而为美国和北韩之间展开直接谈判开启了外交大门。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说，现在判断美国是否会和北韩会谈仲为时过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和两韩双方之间的热络互动形成对照的，就是美国和北韩官员之间不单是没有任何的互动，而且是冷脸相向。在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之后返回美国的途中，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空军二号上对记者说，美国将会继续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团结一致，继续增强对北韩的经济和外交压力，直到他们永久地放弃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不过随同彭斯前往亚洲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根赞文说，彭斯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一些问题上达成新的认识，可能促使到华盛顿和平壤在没有先决条件之下进行直接的会谈。彭斯对罗根表示，在南韩期间他和文在寅进行了2次深入的对话，双方对进一步和北韩进行接触的条件达成一致，即先是南韩和北韩进行进一步的接触，美国可能随后和北韩接触。罗根在文章当中表示，这个外交道路的框架就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将不会停止对金正恩政权施加的制裁和压力，直到他采取清晰的走向无核化的步骤。但是在美国和北韩进行施压的同时，川普政府现时愿意坐低下来和金家政权进行会谈。彭斯表示，重点的就是直到北韩实际上采取让同盟相信是朝着向无核化的有意义的一步，否则压力不会减轻，压力最大化的运动将会继续而且会加剧，但是如果你要想谈的话，美国将会同你谈。这个立场和之前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川普政府之前的立场是美国将会对北韩展开压力最大化的运动，直到平壤作出实实在在的让步，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美国才会和平壤进行直接的接触。彭斯是星期四在青瓦台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以及在星期六晚上一起观看滑冰比赛的时候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在这些会议之前，川普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在首尔和平壤的新接触，在冬季奥运会结束之后是否应该继续的问题上并不是一致。 彭斯在抵达南韩之前一直强调将会加大对北韩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彭斯在同文在寅举行的第一次会谈的时候对他表示，国际社会不能够重复以往通过对北韩让步来换取会谈的错误。他问文在寅他对如何让这次和北韩的接触和以往有所不同的有任何的想法。文在寅表示他是会清楚地告诉北韩知，他们不会因为举行会谈而获得经济或者是外交上的好处，只有采取北韩无核化的具体步骤才会获得这些好处。基于这个保证，彭斯觉得他是可以支持奥运会之后和平壤进行的接触。彭斯在亚洲期间每日都同总统川普是保持联络。罗根问彭斯平壤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才能够得到制裁的放松。彭斯的回答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得去举行会谈。彭斯表示文在寅在同北韩官员会晤的时候敦促他们同美国进行接触。罗根认为白宫支持在没有先决条件之下同北韩进行初步会谈的想法具有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可以解决华盛顿同首尔之间在如何同北韩进行接触的问题上面存在的分歧，他还增加了美国同北韩很快开始对话进程的机会。这个进程是防止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国际冲突的最大希望。不过事实上是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之前亦都表示过，美国愿意无条件同北韩进行的对话，为举行会谈而会谈。泰勒森在去年12月12号在大西洋理事会和南韩基金会联合举行的有关美韩伙伴关系的研讨会上面表示，美国的对北韩政策非常清楚，即是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和可核实的无核化，但是美国愿意在不设前提的条件之下和北韩进行接触。泰勒森表示在外交方面美国已经讲过，美国可以在北韩想会谈的任何时候举行会谈，而且美国做好了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之下举行第一次的会面。他亦都明确地表示要求北韩只有做好了放弃他的核武器的准备才能够参加会谈是不现实。不过他随后亦都表示，如果说双方展开直接会谈有什么的条件的话，唯一的就是北韩方面必须要停止试射导弹或者是核武器。泰勒森当时还说需要一个平静期，否则将很难进行有成效的讨论。目前正在埃及访问的泰勒森在被问到他是否预计未来和北韩方面会面的时候，他回答说现时判断仍然为时尚早，正如大家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说，这个其实是要取决于北韩方面决定他们在哪个时候准备好以真诚有意义的方式和美国进行接触。泰勒森还表示北韩方面知道什么的议题必须放在谈判桌上，而首先确定的有关方面是否准备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是很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压力，美国学者担心在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仍然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台湾人民可能逐渐丧失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和信心。台北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长期观察台海政治情势的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说，一段时间以来各种经济指标和数据都显示台湾经济正在好转，例如2017年台湾全年经济增长是 2.84%， 2018年1月国内生产总值亦达到 3%， 去年台湾失业率创十年新低，但是一般民众没有感受到这种经济上的转变，有四成左右的民众认为台湾经济情况欠佳。任雪丽上星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台海两岸关系座谈会上指出，即使在北京当局的政策下中国赴台游客减少 22%， 但是台湾整体观光客数量增加，但是很多经济上的好消息没有反映在台湾人民的普遍感受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令人不解。任雪丽说，如果这个是因为台湾人民更深层的焦虑和不安必须找到一个出口，这样他担心台湾人对自己的信心下降，亦慢慢失去抵挡中国压力的决心。
If Taiwanese people lose their nerve,
任雪丽话：如果台湾人民失去镇定，咁佢哋将难以维持佢哋与蔡英文总统一样嘅立场，去抵挡中国为迫使台湾让步而施加嘅压力。民众需要能够感受到、体认并承认经济上嘅好消息，但系佢哋点解冇感受到呢一种好消息？对佢嚟讲系一个有意思同非常重要嘅问题。任雪丽亦认为，台湾人的感受亦同美国政府对台海议题的态度有关。从国务院以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中华民国国旗移除的例子来看，川普政府对台政策仲是凌乱不一。如果美国无法发出明确的战略信号，美国国会又在例如台湾旅行法这种可能令人一些火烧心的措施上嘲弄台湾，他担心最终可能不是中国的压力，亦不是台湾抵抗的压力，而是美国的坏政策或者鲁莽和犹豫不决，将大家推到一个没人想要的境地。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亦在会中指出，现今台海现实情况是两岸各自有合法的政府，但是北京在地缘政治以及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考量下，对台湾采取零和立场。美国不应该只接受北京的一中立场，只是同它维持官方关系，而是应该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渐进式做法，在维持美国自己的一中政策下平衡北京与台北的主权，才能够令台湾政府有信心与中国往来。
We should be looking seriously on how gradually over the next 10 years or so,How we can move to a more normal relationship.
石明海说，应该严肃思考如何在未来十年中与台海两岸发展更正常的关系。在朝向那个目标之前，至少可以有一段过渡期是美国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政策。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基本上就是要与台湾双方都有一个更正常的关系。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是否应该，而是在于如何在过程中不致牺牲人命。他的看法是应该朝向这个方向走，只是问题是否要使它自然发生。他认为这个应该由白宫来到带头。即使台湾仲正在从赈灾中复原，不过中国对台湾政府的外交压力并没有减缓的迹象。最新的例子就是台湾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团名称被要求更改，外交领事车牌被没收。中国外交部星期日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以答记者问形式发布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勒令台湾当局驻该国商务代表团更名，摘除含有原名的名牌和指示牌，并没收他外交领事车牌一事的回应。耿爽说，中国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并称这个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外交部则表示，中国在台湾尚处于花莲赈灾伤痛中，但是就高调宣布他在外交场域上对台湾的打压，这种做法对台湾人民的情感造成伤害，甚至引起反感，台湾政府对此深感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部长邦办大卫特拉克滕贝格在星期一在华盛顿为美国新核态势评估报告进行辩护。他强调新核战略并没有改变美国长期以来得到两党支持的核原则。他说2018新核战略只是为了提高核威慑力，使之更加有效地满足现代安全环境的需求。新核战略并没有扩大美国使用核武的范围，亦都没有降低使用核武的门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2月2号发布新版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强调由于国际战略环境的恶化，美国面临着更多安全挑战，因此需要发展更加丰富的核武器以提高核威慑力。报告出台之后引发了争议，一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认为新核战略完全背弃了美国以前的核战略原则，开历史倒车，而且极容易是引发新一轮对立以及是核竞赛，后果严重。特拉克滕贝格星期一强调了美国新核战略对以往核战略的延续以及是继承。他说2018年将维持安全有效的核武器库作为是国防部的重要任务，以有效达到四个关键目的。第一，对核打击以及是非核打击起到威慑作用。第二， 让美国盟友以及系伙伴放心；第三，在威胁失败的时候依然可以达到美国的目标；第四，防范不确定的未来。同时，美国新核战略继续对维护核不扩散作出贡献，这些都是与以前的核战略是一致。他还表示，美国新核战略是维持了与美国历届共和以及是民主两党政府制定的核战略的长期原则。他以推进三位一体，即是同时具备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三种核打击方式的能力，核力量整体升级为例进行说明。他说，新核战略意识拥有是核三位一体能力的必要性，因此保留了以前政府对核三位一体全面升级、更新老旧系统的计划，以及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是指控控制系统现代化的计划。这个是同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一致。新核战略强调只是在极端环境之下使用核武器来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并且继续致力于核武控制以及核不扩散条约。特拉克滕贝格表示，美国以往的核态势评估都是强调核武库必须要符合时代的需求，而2018年新核态势评估是基于21世纪现实的大国竞争的安全环境所做出。他在讲话当中再次提到了俄罗斯、中国以及是北韩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核威胁，呼应了新核武器战略当中的观点。特拉克滕贝格表示，2010年以来，俄罗斯不止一次地对北约盟友以及其他的人进行核威胁，这个是冷战以来很少见。俄罗斯在积极扩展并且现代化自己的战略和非战略核武器，他们这样做完全是抛弃了1987年美苏中程以及是短程核力量的条约。他还说，中国在亚洲通过了武力威胁进行扩张，同时中国亦都在扩张自己的核武能力。他说，中国对自己的核武器规模以及范围上不透明，令人对他们的未来目的是更加不确定。从2010年以来，北韩就一直不断地进行核武测试，并且对美国以及盟友进行毫不掩饰的核威胁。伊朗在中东的核动作亦都令人担忧。特拉克滕贝格表示，和这些国家相比，除了发展 F-35 战机之外，美国在发展核武方面没有任何的动作，而美国现存的核武比他们当初设计的时候已经是老旧了十年甚至是几十年。他还表示，美国为削弱核武以及是减少核武器扩散进行的努力并未有得到回报。新核武战略有两个地方是特别引发争议。第一，报告表示，美国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和盟国以及是伙伴的关键利益，但是报告对极端情况没有明确的定义。报告的第二个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发展低当量核武器。报告提出要在近期改进部分潜射弹道导弹，使到它可以搭载低当量核武器，远期将会发展一种可携带核弹头的舰载巡航导弹。有很多人认为这两点显示川普政府有扩大允许使用核武器范围以及是降低使用核武门槛的嫌疑。在这个星期一的一次的演讲当中，特拉克滕贝格对这两点作出了澄清。他强调2018年新核态势的改变是谨慎符合实际亦都是必要的改变。他认为对极端情况保持模糊可以提高对潜在敌手的威胁，减少了敌手对美国的误判。他还强调，随着潜在敌手非核武攻击的致命性的加剧，美国的战略亦都应该清楚地表明，只要是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造成灾难性后果，这些的手段亦都应该受到威胁。关于发展低当量核武器以及可携带核弹头的舰载巡航导弹，特拉克滕贝格表示，这个其实并不是两种真正的新武器能力。他表示，低当量潜射导弹只是涉及到对现存核弹头的小的调整，舰载巡航导弹美国已经是掌握这样的技术好几十年。除此之外，这两种的武器都不需要地下试验，符合美国签署的所有条约的义务。这些的能力是为了加强战争的威慑力，并且保障美国的盟友，因此这个确保了核不扩散。他还解释说，有效的威慑就是要让潜在的敌手永远不会觉得核武器可能是一种选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18年的核战略的目的是提高了核武使用的门槛。他还说，美国的目标是威慑战争而不是发动战争。 特拉克滕贝格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当中亦都回答了预算的问题。他还说美国保持现有核力量需要花费每年国防预算 3% 左右，因此预算是应该不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北极政策白皮书发表之后没多久，俄罗斯就呼应中国尊重俄罗斯北极的利益，并且在北极地区活动之前应该先同相关国家协调协商。俄罗斯亦都计划几个月之后出台北极法。中国是不是将按俄罗斯的游戏规则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参与北极事务令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驻北京大使杰尼索夫说，中国等国作为非北极地区国家，中国在参与北极事务时必须尊重所有北极地区国家的利益。他说北极不单止意味着俄罗斯的北极航道，还涉及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水域，中国在大规模参与北极事务之前必须认同这些北极国家彼此协商达成一致，因为俄罗斯等国认为北极地区的这些水域属于自己。俄罗斯等北极国家并不希望在使用和开发这些北极水域时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杰尼索夫日前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中国在北极的自然利益适宜，亦很清楚中国没多久之前公布北极政策的白皮书，其中没有引起俄罗斯不安和担心的内容。但是即使如此，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时还是应该与俄罗斯等国确定划分利益红线，在互相协调的基础上彼此利用对方优势。杰尼索夫说，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财力，中国手中的王牌就是能够拿出巨额资金来资助北极地区项目的开发。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叶皮法诺娃几日前亦表示，俄罗斯在六月将出台有关北极地区的法律，甚至可能组建有关北极事务的专门政府机构。他说根据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的命令，议会在去年秋季就已经组建有关北极法问题的专家委员会。俄罗斯政府内阁在去年夏季亦推出了有关开发北极地区的政府计划。气候变暖和北极冰层开始融化，使中国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自从一艘中国货轮几年前完成了从中国经过北极航道到欧洲的处女航之后，亦有其他中国货轮开始使用这条航道。俄罗斯则希望中国能够投资建设北极航道沿线严重缺乏的导航、紧急救援等设施。此外，俄罗斯亦希望中国出资建设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极基础设施，包括深水港口以及将北极地区和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相连接的战略铁路等。这些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早在苏联时代就已经被提出讨论，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启动。中国在北极地区跃跃欲试，使俄罗斯重新燃起了兴建这些北极战略基础设施的希望。俄罗斯去年曾经在北极圈内的主要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主办了北极峰会，当时的中国副总理汪洋曾经率领大型中国代表团与会，拥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保利集团代表亦曾经多次访问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俄罗斯当地领导人期望中国公司能够出资建设北极基础设施。一个星期后，俄罗斯还将在圣彼得堡举办今年的北极峰会。政治观察人士说，中国寻求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令俄罗斯警觉关注。俄罗斯几年前还被认为是最排斥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北极国家。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成员时，在所有北极国家中，俄罗斯当时最反对中国成为北极观察员。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问题上的立场开始转变。一些研究北极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开始觉得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利益，因此主张利用中国资金开发北极的声音开始增多。一名俄罗斯政治学者说，随着中国等域外国家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俄罗斯亦更加紧对北极地区的控制。比较其他北极国家，俄罗斯为控制北极目前所迈步伐最大亦最积极。俄罗斯已经组建北极部队，设立北极作战司令部。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北极军事基地目前都被更新使用。 俄罗斯仲计划在北极地区建设新的军用机场和其他军事基地，并开始大力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装备。一艘新式的破冰船最近已经投入俄罗斯海军服役。此外，俄军更经常在北极举行各种军事演习。俄罗斯军方领导人仲强调，应该将北极航道沿线的所有岛屿控制起来。战略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虽然反对中国参与北极开发，但是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共政权宣布起诉前常委热门人选孙政才，南韩前总统朴槿惠的朋友崔顺实被判20年监禁，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宣布起诉原本被睇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中国国营传媒新华社2月13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结束针对孙政才涉嫌受贿案的调查，并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他审查起诉。起诉书称，孙政才在北京市、农业部、吉林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重庆市担任要职期间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以受贿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观察人士说，反腐肃贪往往都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前南韩总统朴槿惠的密友崔顺实被判处20年监禁，由他引发的大规模腐败丑闻导致朴槿惠落台。星期二，崔顺实在首尔因滥权、贿赂和干扰国家政治被判刑，法院还对崔顺实处以近$17,000,000的高额罚金。现年62岁的崔顺实被控虽然没有政府官职，却不单止影响而且邪教式地控制朴槿惠，而且利用他和前总统的个人关系威胁大公司捐款$6,800,000，然后将钱转移到他自己控制的两个非牟利公司。法庭仲以贿赂罪判处南韩大财团之一的乐天集团总裁申东斌2年监禁。申东斌被控向崔顺实支持的一个基金会捐款$6,000,000，来到换取开设免税商店的政府许可等好处。伊朗官员宣布，一位知名环保主义者在监狱中自杀之后，伊朗学术界高层人士要求解释。伊朗官员对波斯野生动物遗产基金会会长63岁的埃马米家人表示，埃马米被逮捕之后2个星期在监狱自杀。埃马米有加拿大和伊朗双重国籍，亦都是加兰伊马木萨迪克大学广受尊重的教授。代表一些伊朗一流大学的4个学术团体联合向伊朗总统鲁哈尼发出公开信，要求立即采取有效行动，认真去调查这一件案件，追究导致这个惨痛损失的机构的责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的政府准备采取根本性措施，彻底改变法国穆斯林的生活和组织结构。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说，他希望结束由最近几年圣战者发动攻击引发的全国争论。马克龙总统表示，2018年第一季的启动改革包括打击伊斯兰原教主义、重组穆斯林组织，并对穆斯林与社会其他层面的关系进行监管。索马里法官阿布杜勒卡维由素福成为第一位在荷兰海牙国际法院担任院长的索马里人。由15名法官所组成的国家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受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端，做出最终和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并向联合国提供法律咨询。今年69岁的尤素福法官来自索马里的港口城镇阿尔，曾经就读索马里国立大学、佛洛伦萨大学和日内瓦大学，他是第3位担任国际法院院长的非洲人。在土耳其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之后，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外的街道将会被命名为橄榄枝，这个是土耳其和美国两个北约盟国之间关系紧张的最新例证。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行动代号为橄榄枝，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武装人民保护队。俄罗斯救援人员继续在积雪覆盖的莫斯科郊外客机坠毁现场搜救 残骸和死难者为体。这架飞往奥尔斯克的安148客机星期日起飞没多久坠毁。被取缔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星期一证实，美国无人机最近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动荡边界袭击中打死几名极端分子中，包括塔利班的副总指挥汉塞尔德·沙伊纳。中国股民这个周末蜂拥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微博账户，在一条不相关的博文之下面跟帖发泄不满情绪。较早前中国股市暴跌，其中上海指数狂泻超过100点，两度失守3100关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2016年7月底被选举主任以政治立场取消立法会新界西地区直选的参选资格。他入禀高等法院提出选举呈请，指控选举主任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希望法庭颁令选举结果无效。法官星期二颁下判词，判陈浩天选举呈请败诉。陈浩天对判决表示遗憾，由于本案是同类案件的第一宗判决，他考虑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另外，占中九名被告申请撤销一项怀疑违宪的控罪，星期二被法庭驳回，案件将在今年11月19日开审。我们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荣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陈浩天选举呈请败诉和占中九名被告公众妨扰等罪名预审的最新情况。汤慧荣你好。
是李玲你好。
咁高等法院法官喺星期二咧就陈浩天选举呈请案喺颁下判词咧，就判佢系败诉噶。咁主要原因系乜嘢咧？
系咁，陈浩天系针对2016年七月被选举主任以政治主张取消佢嘅立法会新界西地区直选嘅参选资格。同年九月咧，陈浩天就入禀选举呈请，案件咧就喺旧年五月系开始审理噶。咁事隔九个月之后咧，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星期二颁下判词，裁定陈浩天系败诉噶，并且咧系需要支付讼费。法官欧庆祥喺判词确立。立法會選舉提名表格裏面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聲明的法律基礎，簽署聲明不只是一個程序，並且裁定簽署聲明的參選人必須是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同時裁定，當參選人提交提名表格和已經簽署的聲明的時候，選舉主任是必須客觀去評估參選人是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只有在有清楚、切實和可信的證據之下，才能夠否定參選人的意圖。法官認為，如果選舉主任使用其他資料否定參選人的意圖，亦都必須給予合理的機會咧，俾參選人作出回應㗎。法官亦都表示，基本法第104條對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的要求，同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條文的解釋，亦都係對參選立法會的法律要求同埋係門檻嚟㗎。法官亦都引用咗釋法草案說明指出。聲明和就職宣誓都有著同樣重要和實質的目的，因為立法會議員的職責呢是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服務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呢擁護基本法和承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成為立法會議員的關鍵條件來的。劉宇玲，
那陳浩天對判決有什麼回應呢？他為什麼考慮提出上訴呢？
是咁，陳浩天星期二傍晚喺天馬公園會見傳媒，佢對判決咧係表示遺憾，亦都唔認同法官歐慶祥嘅判決嘅。聽下陳浩天點樣講啊？
當然我係唔同意歐官嘅判決啦，非常之失望啦，因為再一次就係喺共產黨嘅威權同埋香港人嘅自由、民主同人權之間，佢係選擇咗企喺呢個法院係選擇咗企喺中共嘅威權嗰邊。冇錯，的確係今次嘅判決係俾咗選舉主任一個正當嘅法律嘅力量係去審視呢個候選人佢過往講嘅嘢啦，公開場合講嘅嘢啦，去審視究竟佢係咪真係真誠真心啦。其實係將選舉主任嘅權力係放到非常之大。
咁由於今次選舉呈請嘅判決係同類嘅案件嘅第一宗，陳浩天表示係會成為案例，亦都係香港民族黨進行嘅司法抗爭之一㗎。佢表示會同律師團隊同埋黨友商量，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陳浩天亦都批評法官嘅裁決係將憲法凌駕於人權。佢又表示上訴唔只係為咗佢自己同埋佢嘅政治主張，最重要嘅咧係為後來者，包括香港眾志嘅周庭、黃之峰，無論係自決派、本土派、民主派或者港獨派，佢哋嘅成員咧都可能因為呢一宗選舉呈請而唔能夠再參選噶。不過陳浩天坦言，根據今日嘅判詞，佢認為法官咧係唔關注人權嘅，咁所以咧對上訴咧並唔樂觀噶。劉耀玲，
係啦，湯文啊，咁陳浩天點解認為今次嘅判決對香港繼續實行普通法可能有影響呢？
咁陳浩天就表示，喺提出今次選舉呈請嘅時候，佢嘅律師團隊係提出一啲英國普通法系統當中嘅案例㗎，但係歐慶祥法官就認為香港嘅情況咧係非常之特別，佢哋引用嘅英國案例或者係法律唔能夠應用喺香港㗎。陳浩天表示佢擔心今次嘅判決對香港繼續實行普通法咧可能會有影響㗎。聽下陳浩天點樣講。
亦即是说我们香港已经离开这个普通法系统越来越远，我们是跟这个普通法世界分道扬镳，这件事是令到我非常担心，究竟香港将来还会不会是一个令人值得信赖的普通法地区，这亦都是对于香港的政治稳定，这个商业的稳定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还有一个很大的疑虑在这里。
是汤慧云，咁对于会否改变香港独立的政治主张和年轻人未来的抗争，咁陈浩天有什么看法呢？
咁陳浩天就表示，佢係唔會再參與任何嘅選舉，除非選舉制度係變為公平、公開、正常同埋真正嘅民主選舉。佢又強調係唔會放棄香港獨立嘅政治主張，依然咧係認為應該廢除基本法，訂立一套新嘅憲法噶。陳浩天表示，佢唔希望年輕人做無謂嘅犧牲，呼籲佢哋唔應該衝動。佢坦言，而家嘅時勢係非常之困難，喺制度裏面好難參與，而在制度外參加街頭運動呢也都可能會被無理拘捕和檢控，他希望年輕人能夠三思而後行。陳浩天表示，香港獨立只是手段和形式，最重要是保存香港人的文化、語言和傳統，所以他們未來的方向就是保護香港人的語言、文化和傳統。劉月玲，
咁最近被選舉主任取消311立法會補選、港島區地區直選參選資格嘅香港眾志常委周庭，對陳浩天選舉呈請敗訴咧，佢有咩回應呢？
係咁，同樣被取消參選資格嘅周庭，星期二晚會見傳媒，佢表示喺陳浩天敗訴之後，仍然係傾向提出選舉呈請噶，但係詳細嘅內容咧就需要同法律團隊再商討。周庭對於陳浩天敗訴咧係感到失望，佢認為咧判決係反映香港人嘅被選權同埋參選權咧係冇被尊重噶。周庭亦都批評判詞引用中國人大釋法同埋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信嘅講話，佢認為釋法本身就係唔公義，而引用張榮信僭建釋法條文嘅講話作為判決嘅一部分咧，更加咧係荒謬同埋離譜噶。而被問到判詞係唔係確立咗選舉主任取消候選人資格嘅權力？周庭就回应表示，如果选举主任的权力被无限放大，将会偏离了本身的制度。他认为有关的决定不是由选举主任个人作出，而是政权对异见者的政治清算来的。至于判词提到选举主任是要给参选人有机会就政见作出回应，周庭就表示选举主任是未有对他作出任何的查询就取消了他的参选资格的。不过他是没有评论会不会对他的选举呈请的个案是有影响的。吕玲，
香港政府对法庭的判决有什么回应呢？
就是香港政府星期二晚发声明表示欢迎原讼法庭的裁决，包括是确认了选举主任可以根据立法会条例在立法会选举当中有权就参选人在提名表格里面自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呢是不是真誠的，從而決定有關的提名是不是有效。香港政府強調 港獨是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和法律地位，亦都跟中國對香港既有的基本方針政策是相抵觸的。香港政府又強調一直是尊重和維護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同時亦都是有責任去執行和維護基本法和確保所有選舉都是在符合基本法和相關選舉法律之下去進行的。呂玲，
是的，湯慧雲，那請你介紹一下陳浩天選舉呈請案的背景。
是咁，喺2016年嘅香港立法會選舉，當局咧係首次增加咗一份確認書，要求參選人去簽署，並且係聲明擁護基本法噶。咁包括陳浩天等多名獨派同埋民主派嘅參選人咧，都係拒絕簽署確認書噶。但係本土民主前線嘅前發言人梁天琦喺提名期結束之前咧，就公開簽署確認書，並且係聲明擁護基本法噶。不過咧，多名選舉主任仍然以政治主張和言論等的理由取消了包括陳浩天、梁天琦等多名獨派和本土派人士的參選資格，亦都是香港有史以來首次有選舉主任作出政治審查取消參選人的資格，引起各界關注。而陳浩天和梁天琦就在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之後，分別入禀高等法院提出選舉呈請，要求推翻新界西和新界東直選的選舉結果。而目前梁天琦的選舉呈請案還未有判決。劉宇
玲，包括佔中三個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和朱耀明等九個被告被控公眾妨擾等罪名，星期二再次進行預審，法官為何駁回他們申請撤銷一項懷疑違憲的控罪呢？
係咁，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建文同埋朱耀明在內嘅九名人士，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同埋邵家臻、學聯前常委張秀賢同埋鍾耀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同埋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在內嘅九名人士，舊年三月底咧係被檢控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等的罪名。而辯方早前是質疑控罪並不適合，沒有指出同謀者的身份，而且部分的控罪是重複的，申請撤銷懷疑違憲的第三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的控罪。辯方是認為第三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的控罪，即是指控 X 煽惑 Y 然後煽惑 Effect， 但是呢控方是必須要證明 Y 是有煽惑 Effect 的才可以構成罪行。不過法官陳仲恒就表示，控罪在普通法的制度裡面是存在並且是適用於香港，並沒有違憲。並且表示這項控罪是不影響香港市民的言論等的憲法賦予的權利的，所以控罪並不是隨意的。至於辯方認為控罪重複，陳仲恒法官就表示，控方指控的部分是被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的行為，但是他們同時煽惑他人煽惑作出進一步或者是額外其他公眾妨擾的行為，法官就認為兩項是不同的指控，控罪是沒有重複的。劉宇玲，
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文對法官的裁決有什麼回應呢？
係咁，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建文同埋多名被告喺法庭外會見傳媒，陳建文對法官嘅決定咧係表示失望噶。佢表示咧，而家佔中三子被控嘅三條控罪，部分咧喺人類歷史上咧係從來未被控告過噶，包括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佢認為一旦入罪咧，將會對基本法保障嘅言論自由造成嚴重嘅侵害噶。聽下陳建文點樣講啊？
我哋認為呢啲控罪咧係同咧啊組織或者係參與未經批准集會係唔同嘅，佢用嘅證據咧都係涉及到我哋嘅言論嘅。如果入罪咧，我哋相信係會對基本法保障嘅言論自由咧係造成好嚴重嘅侵害嘅。嗱，我哋相信咧超過100万人咧係參與佔中咧，都是基于他们自由的意志的，如果有任何的煽惑的话呢，这个都是因为831的决定和催泪弹的镇压而造成的。 而家咧喺度審判緊佔中九子啦，其實係審判緊超過100,000人啦，對民主同埋自由嘅追求嘅。
係啦，湯麗雲啊，咁佔中發起人之一嘅戴耀廷對本案有咩睇法咧？
咁戴耀廷就表示，佢哋一直係堅持非暴力抗爭嘅精神，即使地方法院嘅法官作出呢一次嘅裁決，佢仍然係相信咧法庭可以充分咁樣考慮終審法院上個星期二，即係2月6日重奪公民廣場案嘅終極上訴有關公民抗命嘅基本原則㗎。請聽下戴耀廷係點樣講啊？
咁即使終審法院採取咗一個相對上比較係對於非暴力一個嘅狹窄啲嘅定義啦，但係我哋好相信就係喺整個由佔中一路開始，我哋一路係堅守住一個係非暴力嘅精神嘅。咁我哋亦都相信，即係無論今日地方法院嘅法官佢就住有關一啲控罪嘅裁決係點樣都好，但係我哋亦都仍然都會相信咧，喺跟住嘅訴訟裏邊咧，法庭都會係能夠充分考慮到由終審法院所設定咗一個公民抗命嘅一個基本原則嘅。咁我哋都仍然對法院係有信心。
係啦，湯麗雲啊，請你介紹一下呢一個背景，呢、這、一個案件嘅背景同埋正式開審嘅日期啊。
咁九名雨傘運動人士喺去年嘅3月27日特首選舉結束嘅第二日就被警方預約拘捕，而其中佔中三名發起人分別咧係被控三項罪名，分別係串謀公眾妨擾罪、煽惑公眾妨擾罪同埋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最高咧可以被判監禁7年噶。而經過多次嘅預審之後咧，案件咧就決定押後至到去今年嘅11月19日開審，預計咧審訊20日，案件咧另外係定喺9月17日咧進行審前複核噶。咁控方就透露咧證人會多達96名，但係相信大部分嘅證供咧係獲得辯方接納，同時案情亦都係已經交俾辯方噶啦。而控方亦都會依賴咧46小時嘅錄影片段去舉證噶。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麗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麗雲從香港發嚟。嘅连线报道。中国近年最活跃嘅人权律师之一嘅广东徐木清律师，2月12日上昼被广东省司法厅送达正式吊销佢嘅执业证嘅处罚嘅决定书，成为当局新一波打压维权律师行动嘅又一个例证。有分析话，随住敢言嘅人权律师一个个遭到整肃，中国理所倡议嘅要构建法治社会越行越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中国近年最勤力的人权律师之一徐木清在22日星期一上午发出消息说，省厅是吊销了他执业证的处罚决定书，9:30直接送到去他的屋企，他感谢当局送来的节日特别大礼包。徐木清是讲笑话，这样的上门服务亦都是经过抗议才获得，权当临终关怀。之前徐木清星期日晚间表示，大约是下午5点接到了广东省司法厅准备送达处罚决定的电话通知，他拒绝按省厅要求的时间地点接收决定书的安排，因为他自己要出差。徐木清还感叹说，纵然是各界声援之浪是滔滔，他低眉苦守哀求多日，还是不能令长官是坚硬的心系软化，刀仍然是毫不留情地砍下来，他亦都要开始防卫抗争。徐木清在星期一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早有预感这次的当局不会放过他，虽然他仍然是希望能够有协商解决的余地，但是当局这一天仍然是这么快地是走出来。
可能当局眼里活可能是做了太多的案件。
徐木清表示，当局眼里面可能是他做了太多的案件，这么多年以来他单是顾住是办案，他亦都是没有注意过这几年他代理各好几十宗的案件超出了当局容忍的范围，本来想今年停一停，但是还未有是他可以停下来，刀已经砍下来。本来他不想跟当局将这种关系搞得太僵，但是当局对他的办案的方式完全是没办法接受。广东省司法厅的处罚决定 仍以是徐木清2014年4月在北京维权律师丁家喜案庭审的时候所谓未经许可在法庭内站立走动以及是发言扰乱法庭秩序，以及是徐木清2017年1月会见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的时候所谓私自携带手机进入律师会见室进行拍照，两件是证据为依据，指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决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徐木清在1月23号接到广东省司法厅突然发出的吊销律师证的行政处罚预告书，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反应。近3000海内外人士在不到一个星期内签名联署声援徐木清，是近年来签名人数最多以及最迅速的联署活动。有分析表示，徐律师被吊销律师证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近年代理大量敏感以及人权案件，影响重大，被当局是秋后算账。徐木清律师要求的吊销执政是处罚听证会2月3号在广州举行，很多的公民以及律师前往要求旁听并且声援，还有大批的人被当地警方约谈或者警告阻止前往。徐木清律师表示，虽然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在听证会上面对官方提出的两个证据提出了充分的解释以及是反驳，证明他是未有过分以及是违法的行为，但是当局早已经下了决心，而明知向当局提出的行政复议以及是行政诉讼没多少是可以用，甚至诉讼可能不会是立案，但是他仍然是要走完程序，争取他应该是受到保护的律师权利。
肯定都要做，但是我
徐木清表示可能是要复议，估计复议诉讼肯定都要做，但是他估计诉讼可能立案的都是问题，因为现时的情况不理怎样讲，正常的法律程序他都要走完，至于能不能够走得通走不通是肯定的，争取尽量将这个道理讲清楚。其实在听证会上面他们已经是都讲清楚，去年9月因为被司法局是指控在网上发表危害国家言论而被吊销律师证的山东律师祝圣武2月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2月10号前往济南市历下区法院就吊销律师证一事起诉司法厅以及司法部，但是法院拒绝立案，而且不给予书面答复。立案法官在请示了领导之后答复说，这件案他是管不到，愿意去哪一度起诉就去哪一度起诉，可以去济南中院看一看。近半年以来，第一位被吊销的祝圣武在最近一篇分析文章表示，这一次似乎是由司法部部署的打压律师的行动，比2015年709捉捕案主要针对律师参与最终事件更为残酷，不单只是要管好脚，还是要管好嘴，矛头是指向律师的言论，在采取刑事手段的同时在行政处罚为主，策略是以诛心为主，目的是要降低律师群体的社会影响，控制人权律师的人数。而据说2017年下半年云南的黄李乾以及是黄龙德、山东的祝圣武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浙江的吴有水被停止执业9个月，上海的彭永以及面临着被注销律师证的险境。而此外709案辩护律师的北京李玉涵遭沈阳警方拘捕，外界质疑他是遭到当地警方报复，而北京的709辩护律师余文生今年1月19号因为向19大二中全会提出修宪建议被刑拘，后来是被以煽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徐木清律师曾经参与8964民运，1993年成为执业律师，大约是自2011年开始介入多宗的敏感维权案件，包括广东意见人士郭飞鸿、北京律师丁家喜、广州维权人士王清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总统川普提出近7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聚焦中俄的挑战。中国频繁发射火箭，直言重型火箭要赶超美国。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说，对话是取决于北韩是否真诚有意义的方式来到接触。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在开幕仪式期间接待北韩方面的高层代表团所付出的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和真诚的努力表示赞扬。在11:1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们继续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